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历代志下30章。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你是恩慈良善的神，你是恩典存到永恒的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你来对我们说话，你帮助我们，不管是听的说的都同蒙益处，你也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这当中蒙你的恩典。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们先来看经文，从30章的第1节到第6节。来，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给以法莲和马拉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2月内守逾越节。正月见他们不能守，因为自己的祭司尚不复用，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王与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于是定了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到但，使他们都来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逾越节。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的不多了。第6节，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信内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好，我们先到这第6节。我们回来看，在这个30章的当中有一些背景，就是前面的我们28章、29章都提到的，包括亚哈斯这个南国犹大的王，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他受到了整个北国以色列跟亚兰王为了抵挡反抗亚述的攻击，所以他们联手来打攻打整个耶路撒冷，所以以至于亚哈斯转向成为亚述王的附庸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受尽了亚述王的欺凌，结果不单单如此，还跑去跟从北国他们所拜的大马色的神，所以神使他们和北国一样都败亡。那接着呢，就谈到了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一个整个动荡的10年，因为北国已经到了一个快被亚述整个攻打到，已经被掳到北部的加利利海，所以在这个是一个动荡的10年。所以在这个当中，西西家跟亚哈斯一同的执政摄政，所以西西家在这里呢就受到了先知，不管是以赛亚还有其他的祭司的帮助。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西西家差遣了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的众民。所以他是犹大众人是南国他们本国，而以色列呢，就是已经被亚述王已经攻打到一个程度，已经被掳了，然后整个在这个动荡的当中，所以他们还是想到以色列就是自己的兄弟，所以就写信给谁呢？给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两个北国最重大的两个支派，所以邀请他们到耶路撒冷神的这个圣城，神的圣殿，来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守逾越节。 各位都还记得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当年他们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让他们纪念的一个日子。这个纪念日子就是第十灾，整个死亡的使者击杀了所有埃及全地的长子，所以只要在那当中守着逾越节，就是看见神的手施恩拯救他们的记号，就如同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立的圣餐守的这个节日一样。好，所以这个逾越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神跟我们的立约。只要看见羔羊的宝血，死亡的使者就越过他们。而这，所以到第二节，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邀请，众首领，第二节里边，因为王和众首领，整个耶路撒冷的全会众，一同的协议，一同的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那这个时间呢，跟原来的有点不一样，原来应该是在元月的14日哈。那但是在这个情况危急的当中，他们觉得还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虽然时间已经过了正式的元月14号了，但是他们希望在二月内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第三节就说到正月间他们不能守，所以在这第二节说到的，他们希望往后延，在二月，因为需要传递消息，传遍整个北国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个弟兄。所以同时第二个原因，因为自己的祭司尚不复用，那所以祭司不够，所以要守节，需要祭司来献祭啊，所以百姓也没有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呢，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在讨论，所以这个讨论跟这个共识，这个商议，就带来了第四节，因为王跟全会众都以这事为善。这个这事为善，就是大家都看好他，所以认为这个计划是相当好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民，不单单是南国，甚至邀请他们北国，在面临这整个危机的时候，快要亡国的时候，他们最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归向神，转向神。好，所以第五节呢，于是就是定了命令，就传遍了以色列，从别是巴直到但。别是巴是南国最南边的地方，到但，但是北国的最北，所以都使他们来吧。那这个通告呢，就是要通告全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叫人民都可以来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那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注意一个经文，就是守这节的不多了。他有一个另外的翻译说，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律例守了节。诶，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可以普遍看到整个北国以色列自从耶罗波安之后，整个从去拜了金牛犊，整个跑去拜了巴利，去拜了大马色的神。所以在这个有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到，整个北国包括有时候在南国也是一样，常常什么敬拜神的人数量不多，然后敬拜神的频率越来越稀疏， 所以跟神的关系就是越来越疏远，所以他才会说守这节的人不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光景，那时候整个属灵的光景导致北国已经快要完蛋了，整个被亚述快要吞吃了，甚至已经有人已经被掳到亚述或者是到最北的加利利海旁边，成立了新的屯垦区，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所以他们就透过谁？透过第六节的异族，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就遵着王的命令传遍了以色列和犹大。所以这个信内就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这个转向耶和华，就把它圈起来，接着他说，好叫他就是神转向我们，转向你们，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所以这个渔民，各位就知道什么是渔民，就是还没有被掳的人的北国的难民。相对的，南国也正遭受到很亚述的威胁啊，那同时也有亚兰王的威胁。所以在这个当中，十年的当中，实在是很危险，危险到北国快要灭亡了。好，所以第七节说到，我们再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二节，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或亦令人惊骇，正如你们所见的。第八节，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向不顾你们。异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讥笑他们，戏笑他们，讥笑他们。然而亚瑟、马拉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来到耶路撒冷。第十二节，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和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前面说到这个透过异族啊，就把这些整个首领跟王，西西家王，他们的命令要传遍整个犹大跟以色列。那有人就会问说，那时候北国不是已经被掳快完蛋了吗？没有错，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还是冒险，而且一个城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去把这个讯息传递。那在这个过程里边，最重要就是这个讯息，然后鼓励他们，这个讯息的内容就是不要再效法你们列祖和你们的弟兄了，因为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神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所以这里边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今天国家要败亡， 为什么今天国家会走到这样的一个田地，几乎亡国了，被羞辱了。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离弃了神，干犯了神，去拜偶像，拜巴利，拜大马色的神，导致在这个约神跟他们的立约当中完全不复存在了。但是神在这里还是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鼓励他们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不要再做这样的同样你们的祖先跟你们的兄弟的事了，这100多年来已经够了，而这些事情正在你们眼前发生了，所以正如你们所见的。哇，这个好严重的警告，好严重的提醒哦！因为这时我们会败亡，这个败亡另外翻译说，以致耶和华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的对象，就像你们自己所见的。那这就是我们得罪了神的地方。所以现在转折点，现在好，这个现在你把它圈起来，不要再像你们的列祖印着景象了，不要再顽固了，那样的顽固不明，乃是要归顺耶和华。好，这个重点在这里，归顺耶和华是整个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行动，转向神，归顺神，以致我们就可以怎么样顺服神，使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然后接着呢，第三个重点，前面归顺神以致可以进入他的圣所，第三个就是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从过去来对北国对南国说的话，同样今天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遇到了这么样的惊涛骇浪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离开偶像，转回顺服神，归顺神，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圣所，我们就在他的永远成圣的居所当中，以致我们可以来学习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那这呢，就是会使他的烈怒完全转离我们。这个转离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约在身，所以希望恢复这个关系。神希望我们在这个关系里边除去这个拜偶像的罪之后呢，使我们与神的关系和睦。这个关系和睦呢，这烈怒神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信心加上行动，就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也就是悔改 U-turn 归向神吧。所以第九节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你们若转向耶和华，所以你把转向圈起来。如果我们归向了神，转向了神，你们的弟兄和你们的儿女必在被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在这样的一个被亚述王的军队掳到他们亚述帝国，或者是被掳到最北边的加利利海的最北方人，在这个当中呢，你们如果转向神，就会蒙连续，就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有恩典施怜悯，这是神的属性。因为我们转向神的时候，这就看到一件事情，在这100多年当中，北国被约 离弃耶和华，离弃他的良人，离弃他的丈夫。所以他们之间这个有约在身，实际上就是一个婚约。所以北国在这个关系里边有了小三，神就是还是不放弃的，要把他们带回，要把他们召回，要把他们带回到这个和谐的关系、对的关系上面。所以这边谈到得以归回这地，实际上就是归回他们神所应许他们这个祝福，因为神有恩典、有怜悯，神是施慈爱的神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就如同让我们看到北国的先知以利亚常常为他们祷告的，说：“神啊，神啊，求你使这个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是叫这民的心回转，又知道是你叫这个民的心回转。”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不管先知为北国以色列的祷告，都是要他们转回，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才是神。所以这个是他们整个信件里边最重要的，向这个苦难的难民北国的兄弟发出一个邀请，回转归向神吧。因为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所以神在这里说到转向他，他就必不转脸不顾你。请你把这个圈起来，因为必字在这里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应许，也是一个神在这当中向他们发出最大的一个保证，一个极大的蒙恩得拯救的一个途径的一个应许。所以在这里也可以提醒我们，当我们现在在接着九月了，在八月中接着九月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跟 Best 在接触当中，如果有人是迷惘，有人在苦难当中，可以邀请他们转向神吧，转向神，神就必不转脸不顾我们，神有他极大的应许。所以在这看见神还是不离不弃，神还是施恩向他们不断的发出邀请。同样的，我们就是这个代言人，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当中向我们的弟兄、向我们所爱的家人发出这个邀请，转向神吧，转向神吧，神必会拯救我们的。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神的好消息。所以第十节就谈到异族就由这层跑到那层，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但是是一个使命必达的一个行动。这个异族是忠心的，我们不就是这个异族吗？我们可以不可以跟着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家人来讲这件好消息吗？所以他传遍了以法莲、马拉西，直到西部人。在整个北国两个大支派以法莲、马拉西，接着就是到了北方的西部人，但是那里的人却怎么样？讥笑他们，讥笑他们。那个讥笑他们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戏弄他们、嘲笑他们。然后讥笑他们也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侮辱他们。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遭受人家的戏弄，会遭受人家的羞辱。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把一个终极的一个拯救、一个终极的一个好消息盼望要给我们所爱的人。 虽然会有拦阻，但是我们不要放弃。欸，所以十一节就看到然而一个转折，然而在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所以当我们不放弃的时候，我们不断的传递好消息的时候，我们持续的为他们代祷的时候，我们持续把这个消息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他们诉说的时候，还是有人会自卑的，还是有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路撒冷的。哇，所以你看这些自卑的人就是愿意谦卑。所以到了这边，你看到那个亚瑟，亚瑟是他们不断的传，不单单在马拿西西布伦，也传到了哪边，在整个北国最靠北边的靠海的那个泰尔，那个整个最北边的地方，靠海的地方。然后西布伦呢，也是在那当中，整个靠近那个北部的加利利海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从北国当中被掳的人会被迁到这边哈，所以这里就是难民的所在了哈。他们自卑，因为他们眼睛看到他们所遭遇的，他们愿意谦卑了，所以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路撒冷神的圣城。所以十二节说什么？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跟众首领凭那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那个感动跟凭着神所发的命令，这里你把它圈起来。这个感动啊，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就是上帝也在犹大人中工作，或者是神的能力也帮助犹大人，使他们这些听到好消息的人可以一心遵行王跟众首领凭着上帝耶和华的命令所发出的邀请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做神的工作，在做邀请 Best 邀请福音朋友，我们求神的能力来帮助我们。神若不帮助我们，若不使我们可以依靠神的能力，我们要做这样的事实际上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依靠神的能力，因为神的能力，神的耶和华的灵告在耶稣的身上，使他可以走遍各城各乡行善事。我们一样要学习耶稣的榜样，耶稣依靠圣灵，耶稣接受圣灵的恩膏，所以我们求神来恩膏我们，使我们可以传好消息，使人可以遵行神的命令。好，接着我们往下看下一段，在13节到20节，我们来念13节。二月，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成为大会，要守除酵节。他们起来，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抛在基伦溪中。2月14日，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与利未人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奉到耶和华殿中，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第17节，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了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自洁，他们却也吃逾越节的羊羔，不合所记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 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的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们。二十节，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中间有一个原文是一字。好，我们回头来看十三节。所以当他们这样子传递了好消息之后，哇，在二月有许多的人开始回归，回到耶路撒冷来聚集了。这个聚集是一个关键，我们邀请人就是聚集被召回，让百姓被召回，所以这就是成为大会聚集。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预表，聚集成为大会被召回，就是召回。所以要守除酵节，在逾越节之前，我们先需要守除酵节，就是开始除罪，除掉那不好的酵。什么是不好的酵？我们在生命当中那些犯罪的事情，那些发酵使人也受玷污沾惹的事情，这些的毒根要完全除掉，使我们在神面前被洁净，以致我们可以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同在。好，所以他们经过除酵节，守了除酵节之后，他们就起来，就开始预备了。预备什么？预备把耶路撒冷的祭坛和烧香的坛尽都除去。这些坛是从哪来的？这些坛就是之前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晚年的时候，在圣殿的旁边，在耶路撒冷城的当中设立的一些偶像的祭坛、丘坛，这些他们开始有行动了，所以呢，除去了这些偶像的祭坛，把它丢到吉伦西，丢到垃圾堆的当中做处理了。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当开始行动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贝斯的心被光照了，心被光照就知道分别善恶了，自己了之后就知道要把心中的偶像，把家中的那些偶像都除去。所以除去的时候我们就拆偶像。好，到了十五节呢，二月十四日，所以到了这时间，他们延后了一个月，从一月的十四日变为现在二月十四日，宰了羊羔守逾越节。所以在这个宰逾越节的羊羔，这是第一件事情，除了偶像除去之外，另外一件事，整个仔细来看，就是在这里边有几段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有一些行动可以做的。他们说祭司跟利未人觉得惭愧，这个惭愧呢，在现代中文译本里边他怎么翻，他说那些不洁净的祭司和利未人觉得羞耻。所以会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连我们自己在服侍的人，我们自己都要自己被光照，自己什么地方是不洁净的，以致我们觉得羞耻，而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被面对，来到神面前来自洁。所以自洁就洁净了自己，以致我们可以在这当中成为一个管道，一个器皿，让神可以使用。不然我们在这个服侍的当中也会遭受亏损，不是我们只有把福音传给人，就像保罗说的，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他生怕他自己也被丢弃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是我们在线上服侍的同工，我们常常需要被光照，如果我们什么地方 不洁净了，我们觉得羞愧了，羞耻了，我们常常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以致我们可以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个当中，实际上在当时应该是很多的祭司跟立位人，因为也离开了神，也在那当中没有好好的在自己该守的岗位当中预备自己，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困难，因为整个环境大环境里边受到的压制压迫。好，但是在这里神有怜悯有恩典，他们自己。好，十六节说，就照着谁？照着神人摩西的律法，遵着神摩西的律法，这个是一个神不变的法则。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所以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洒在坛上。所以先从上面祭司按着神的定例，就是罪要除尽得靠羔羊的血，所以他们接过那个羔羊的血来的时候就洒在坛上，所以是按照神的定规，所以这个洁净自己的地方也洁净整个祭坛，洁净整个场所的预备。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有预备，要洁净分别出来，是靠着什么？靠着羔羊的宝血。所以鼓励我们天天每天醒来，使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自己所说的、所做的，我们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都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洒在这整个祭坛的当中，洒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当中，被分别出来。好，现在来了，十七节说到什么？问题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的人宰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会中还有许多人尚未自洁，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如何自洁，因为他们在外邦的环境待得太久了，在北国的这样100多年的里边，将近135年离开了神，在整个巴黎的环境，从小受到了这些的世界的自我为中心，以巴黎为神，离开神的这个环境里边，他们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什么是圣洁，什么是耶和华的律例，所以他们是一个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这些许多人尚未自洁，就是以今天来看，就是很多我们帮助者，这些 best 不知道，所以需要被引导，需要被引导到神的面前接受自己。那就好像我们在9月份，我们有一个全人医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best 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开始已经受洗的这些新人要接受养育了，所以可以更深入的引导他们自己接受什么？接受医治，接受整个全人的更新。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法莲、马拉西、以撒加，哇，西部人都有好多人尚未自洁。为什么？这些月你从地图来看，从以法莲往上马拉西，再往上以撒加、西部伦，这已经靠近到哪边了？靠近到北边了，靠近到加利利湖了。所以在加利利湖、加利利海的那当中，都是什么？有一大群人，一大群的难民，这些从撒玛利亚整个在这当中快被围攻、快被掳的人， 迁移到北方去的这些难民，以撒加西布伦就是指的这一群难民，他们需要被引导，他们不知道神的律例，需要自己，但是现在是什么？还没有被自己，但是却怎么样？也吃了逾越节的羊羔，就不符合神的律例。但是我们看，在这个过程里边，人离开了神100多年，不熟悉神的定律，所以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说什么呢？凡专心寻求神的，定下了专心，定下了一个打定，一个主意，就是要寻求神的人，就是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所以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的人，求这位至善的神耶和华也饶恕他。哇，这个是一个纯全相信神是良善的神的一个祷告，一个很为这样的例外的祷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祷告，在这里西西家为他们做这样的呼求，求神来饶恕我们，求神来饶恕这些难民，这些在痛苦当中的这些他们失联的弟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是在今天很需要的一个祷告。所以到了20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你看他原文说是医治，所以耶和华神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就医治百姓，饶恕了百姓，医治了百姓。这个就是一个恩上加恩啊，不单单引导他们归回，让他们转向神，还在这当中有做了一个医治性的工作在百姓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前面讲的，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需要深层的被引导来自洁，当罪被除掉了，弃绝了魔鬼的权势，弃绝了跟恶者的关系，断绝解约这个不对的约定，跟恶者的约定之后，神的同在就重新工作，神的同在就重新做恢复的医治，神就使破碎的心、剥离的心得着恢复跟医治，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神的同在，人就被医治了，人就恢复该有的样貌了，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这个就是神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好消息。神垂听这样的祷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21节到27节，这个最后的一段。好，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大大的喜乐，守除酵节7日，利未人和祭司用响亮的乐器日日称颂耶和华。西西家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众人吃宴席7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认罪。全会众商议要再守节7日，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守节7日。由大王西西家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羊7000只为祭物，众首领也赐给会众公牛1000只，羊10000只，并有许多的祭司洁净自己。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犹大寄居的人，尽都喜乐。这样在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27节，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的声音 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好，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百姓蒙了饶恕，这是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人呢？人就有一个反应，在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难民，大大的喜乐，守了除酵节七日之后呢，就是进入逾越节，所以祭司利未人用响亮的乐器日日称颂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对的反应。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他们用响亮的乐器，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什么，使尽他们所有的力气，极力的来颂赞神，颂赞耶和华。哇，这个是人在被医治恢复的里边极大的一个感谢，极大的一个赞美，归给谁？归给这位配得颂赞的耶和华。哇，当看到这样的事的时候，整个你看西西家王，他就欢喜快乐，他就怎么样慰劳一切这些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他就勉励，他就称赞这些服侍这些神百姓的人，这些利未人。哇，这个是领袖可以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一同在这上面都是同盟奖赏的，在神面前同得祝福的，所以他们就吃了宴席七日，在这个七天，哇，真是美善的，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画面。愿这祝福临到台湾，愿全台湾都蒙这祝福，从上面的领袖到下面的人，一切都来称颂神，让教会恢复原有的功能。所以他们就献了什么平安祭，向耶和华他们的列祖认罪。哇，这个平安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因为这个平安祭就是人为了感恩，人享用了神的恩典，人在一个和睦平安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动荡的时候，危急的当中，还能够有平安，向神献上这个最高的一个祭，就是神同在的祭物，神同在的一个纪念，平安。所以这个是一个人跟祭司跟奉献者可以享用的这个一个祭物的一个平安祭。好，所以第23节就谈到他们整个会众又商议了要在守节七日，于是欢欢喜喜的又守节七日。我想这有两个原因，因为他们在这当中献这个平安祭，在守节七日，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了，所以要向神很彻底的去认这个罪，很彻底的向神表达这个极大的感谢。所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认罪，一个又是感谢，一个在那当中享用神的恩典，神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个恢复跟神合一的关系，归向神的一个记号。所以是一个什么七日又七日，那就是一个恩上加恩的日子。好，24节，所以犹大王西西家就赐给会众好大的一个礼物啊，就是整个公牛1000只，羊7000只，而这些支派的首领也同时一同的加码，一样的公牛1000只，羊更多。7000变为10000只，并且有许多祭司洁净自己，所以这许多祭司是从外地归回的，有一些祭司在这当中，在某些政治的立场跑到别的 这个另外一方去拜巴黎的这些祭司可能也接近自己。好，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都一同从祭司自己从这当中又再次接近自己。相对的，在这个当中祭司也需要再接近自己，因为他们为所有的百姓献祭，需要再接近自己。好，二十五节说到整个犹大的全会众，祭司利未人，还加上就是南国自己主人家的这些会众跟祭司利未人，再加上谁？加上从北国来的这些会众跟寄居的人，也就是也有外邦人。这些他们刚谈到，不是那些从加利利湖旁边的什么以撒加、西布伦吗？那些有很多是从，甚至是亚述把他们往北迁的时候，那在整个他们撒玛利亚附近的这些，在西布伦呢，在整个其他的包括以法莲这些地方、马拉西的地方，也有从别的亚述帝国迁到他们当中的外邦人。而这些人呢，都一同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也包含犹大寄居的这些难民，尽都喜乐。所以这看到一个预表，很重要的预表，不单单这个以色列犹大恢复跟神的关系，连外邦人也都在这当中尽都喜乐，一同与神得着这个福音，一同与神恢复关系，自洁归向神。所以这里边看到，有时候看来是灾难，是一个亡国的危机，但是却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人，外邦人得着福音。所以看来是危机，也带来看见是传福音的好时机，是一个叫外邦人在这个危险患难的当中、急难的当中，可以得着福音的好的 moment， 这个就是宝贵的时间。所以在这个当中，整个耶路撒冷就大大的喜乐，因为神同在就有喜乐，人归向神就有喜乐。这个事情他这样描述说什么？自从了以色列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整个第一次献殿的时候有这样的喜乐，之后呢，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了。所以太久了，这长达多久？长达了135年以上。所以这个喜乐带来神再次的聚集，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祭司利未人都起来为百姓、为民众祝福，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所以我们看见整个集体性的自洁、集体性的认罪、集体性的悔改、集体性的在这当中的时候，神同在做医治的工作，人被医治喜乐的时候，所献的祭达到神的圣所，达到神的面前，那里神垂听。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需要起来，祭司所有的服侍神的人，所有的这些领袖们一起起来，当我们合一自己在神面前，一起为台湾来祝福，为台湾我们的家人、为我们的同事、为我们的同学、为我们所爱的人来祝福他们的时候，神要工作，神要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个就是神的心意。整个圣殿的功能就是如同耶稣说的，要恢复圣殿的功能，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因为这个祝福神同在的时候，你就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多大的祝福。北国接着后面的五六年就被亚述所灭了，结果整个南国以色列合一归向犹大国的时候，这些难民回到犹大的国中的时候，整个 南国被保守，保守了还多了135年，所以在这当中求神祝福，也求神透过这个提醒我们要为台湾来祝福。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可以来为台湾祷告跟祝福，以致你在这当中看见我们自己在你面前转向归向你，以致我们定义选求你的时候，你怜悯施恩在我们当中，怜悯施恩在你台湾的教会，让教会能够成为台湾的祝福，成为我们在这当中还没有听见福音的家人的祝福，成为他们一个得着拯救的一个管道。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手所做的，因为圣灵你来恩高你的教会，恩高你的领袖，恩高你的整个肢体，让我们在你的恩高底下能够为你来报告这个好消息，以致人归向你的拯救。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在你面前蒙你的恩，蒙你的拯救，蒙你的医治，归向你，把喜乐，把颂赞，全能都可以在你面前献祭给你，以致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